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在星期五谴责华盛顿所说的中国由国家主导的打击美国和其他国际公司的社交媒体运动，这些公司因为强迫劳动问题而决定不使用新疆地区的棉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说，社交媒体运动和消费者抵制行动的打击目标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他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赞赏并且支持遵守美国法律，并且确保他们的消费产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来到制造的公司。他还说，美国支持并且鼓励公司尊重人权，遵守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与经合组织跨国企业指南。同日在稍早时候，白宫发言人沙奇说，在他们看来，国际社会应该反对中国将私营企业对他们市场的依赖武器化，来到扼杀言论自由并且抑制合乎道德的商业行为。新疆是世界主要的产棉区，中国政府否认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一些海外公司因为发表过公开声明，表示将会停止使用新疆棉花，而在中国国内引起愤怒。官方媒体号召抵制，一些名人纷纷解除与美国耐克等公司的赞助的合同，消费者也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抵制的声明。新任美国商务部部长吉拿雷蒙多在近期的一次采访当中说，拜登政府的起始标志着美国与北京关系的新篇章。他说，本届政府的要务是制定整体战略，保护美国工人，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拜登总统星期四在就任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及中国的时候说，他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国家，而他是不会被这样的事情在他的总统任内发生。拜登就任之后撤销了很多前任政府制定的政策，但是在对中国的策略方面，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抗姿态。但是拜登也说，愿意与北京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合作，并且强调通过修复与盟国的关系。星期五，拜登总统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参加4月举行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白宫说，虽然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中国在一些方面紧张局势升高，但是希望与俄中能够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雷蒙多在近日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拜登政府的起始标志着美国与北京关系的新篇章。他说，你看到了在应对中国和总体关税的一种随便的方法已经是终结了。他说，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陷入贸易战火当中。他说，目前拜登总统的工作重点是就我们如何保护美国共议，为美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是击退中国，制定一个整体的战略。新任商务部长说，中国的行为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他说，美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的规模是非常之清楚，他们已经是做好了准备。前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医生说，他相信新冠病毒是从武汉一家实验室那里泄露出来。但是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弗斯医生星期五说，多数公共卫生保卫专家并不持同样的看法。弗斯在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雷德菲尔德的评论作出了这番的回应。雷德菲尔德是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纪录片当中，雷德菲尔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相信病毒是在一家实验室那里制造然后泄露出来，但是这个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他说，这个是他的观点，他现在已经是没有官职的平民，有权持有这样的观点。当被问到这番评论的时候，弗斯医生说，他了解这番的评论。他说，这个是病毒起源的几个理论之一。他说，他相信这种讲法的基础是，当病毒最初在2019年12月尾被辨识出来的时候，他似乎很容易在人群当中是传播，这个暗示病毒在实验室被人为改造。但是弗斯解释说，多数卫生专业的人士的解释是，病毒当时在中国的流传时间即使没有一个月也有几个星期，然后才在临床上被发现，这样令到病毒有充分的时间适应人类。世卫组织领导的有关病毒起源的研究的专家曾经发表初步的评论，说他们认为病毒极不可能源自实验室。世卫组织说，今后几日将会发表这份研究报告。 一艘巨型货轮因为搁浅而横向堵住苏伊士运河，不单止使到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运水道之一陷入瘫痪，而且亦都是导致邮轮的航运价格在本星期几乎上涨了一倍。分析师认为，运河的继续堵塞将会为石油产品市场带来更大的影响。自从星期二以来，由台湾长荣海运公司经营的这艘400米长的巨型货轮长次号就一直被困在苏伊士运河当中动弹不得，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但由于天气恶劣，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星期时间。自从星期二以来，已经有30多艘的邮轮在运河两侧等待通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停止使用新疆棉， H&M、耐克、阿迪达斯等多个国际的服饰品牌星期四开始遭到中国网民的群起抵制。当日微博十大热搜榜上一度有高达8个相关的议题，而每个热搜的议题都引来几亿的中国网民的浏览，佛塔声系不断。根据苹果日报报道，少数网民仲在微博上贴出火烧耐克球鞋泄粉的短片，或者手持抵制的纸牌，只身前往 H&M 分店抗议的支持照片，被该报刊形容为义和团式的西方热潮。下面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针对此一外货抵制的浪潮，个别国际品牌大多数选择禁星的唯恐难色众怒，而在中国的欧盟商会则呼吁全球消费者理解企业的两难处境。观察人士分析，这一波由官方带头操控和煽动中国消费者民族情绪的反制行径，是中共在西方衰政政策之下打惯的顺手牌。他们说，在国际社会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反而强硬地宣战，很可能适得其反，引来世界人民不吃你这一套的反咬的后果。不过亦都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结合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针对新疆议题对中国官员制出制裁，除了引来中国反弹和反制裁之外，只达到激化双方对峙的效果，并无助缓解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处境。而这一轮的抵制外货热潮疑似由中共的共青团去挑起的。共青团星期三3月24号在他的微博官方账号挖出 H&M 于去年所发布停用新疆棉的旧声明，猛烈批评这个瑞典品牌碰瓷新疆棉花，一边造谣抵制新疆棉花，一边又想赚中国的钱，痴心妄想，引来40多万名一面倒的中国网民点赞支持。其中有人留言要 H&M 滚蛋，严厉批评 H&M 别指望又吃中国的饭，又敲烂中国的窝。紧接着，电商平台京东则率先下架 H&M 的商品和店铺，并引发淘宝和天猫等其他平台跟进。就连中国地图软体亦都从星期三起就找不到H&M 的部分分店。时隔不到一日，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中国官方传媒星期四3月25号积极去跟进并扩大打击面，点名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 Sara 等加入更好的棉花倡议，拒用新疆棉花的诸多国际品牌。而且据报在艺人王一博率先发表声明，终止和耐克的一切合作。中国义和团式的抵制热潮一度持续燃烧的，不过时至星期四午后，抵制的声浪似乎无以为继。以微博热搜榜为例，抵制声浪消退，并开始出现耐克交易量不减反增的声浪，以及耐克 App 被下架的辟谣消息，还获得到近80,000网民的点赞支持，似乎显示这一波的抵制潮只是短暂的虚火。对于中国网民的抵制风暴， H&M 等个别的企业至今大多数都是选择保持缄默的。美国之音以电子邮件致函 H&M 和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征询意见，皆未获致回复。中国欧盟商会则以书面回复的向美国之音表示， 歐盟商會不針對個案評論，但一般而言，在商業政治化持續升高的趨勢之下，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面臨進退兩難的艱難處境。一方面，歐洲的民意要求企業要清楚地展現出負責任的社會責任原則，而另一方面，他們又會因此遭到中國民眾的強烈反彈。如果他們表現出負責任的一面，並確保供應鏈不受到非議，就會被視為做出抗中的表態。針對企業的兩難處境，世界維吾爾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表示理解的。外商企業在中國經商困難，但他說這一波的抵制風潮是由中國政府牽頭操弄，而且帶有政治目的，企圖透過打壓部分企業來到對更多的企業進行恐嚇，阻卻其他企業發聲支持遭受中國政府迫害的維吾爾人。他呼籲國際品牌應該堅持自身的企業道德和價值觀，不輕言妥協，以免成為中國政府打壓維吾爾人的幫兇。他說中國利用這個消費市場綁架，這個消費市場恐嚇品牌，這本身就是一種惡劣的行為。對於這種現狀，我認為不能夠妥協的，所有這些品牌企業都應該互相之間有一種的協作，抗擊中國這種敗壞商業道德的行為。亦都是維吾爾族人的前六四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吳爾開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則表示，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國家已經開始在調整他多年的對華接觸政策，雖然因對中國市場、資本和經濟多年的依賴，將會是緩慢而耗時的。但他說在這個趨勢之下，中國政府所採取的策略竟然不是將國際社會引導到較緩和的經濟上依賴中國、政治上姑息中國的方向上，反而擺出各種戰狼外交的強硬姿態，強化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還煽動民族情緒，高喊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他認為這種硬碰硬的結果，中國很可能自敲陣腳，反而引來國際社會更多的反咬的。迪里夏提說，共青團和中國外交部以及底層的粉紅五毛這些戰狼的這種盲目的宣傳對立行為，當然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你不斷地傷害世界人民的感情，世界人民有一天會跟你說世界人民不吃你這一套了。實際上現在是中國共青團和中國外交部在逼緊全世界講出這一句話。吳爾開希說，抵制外貨是中國三十年來仗持著外商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而且面對西方的衰政政策前提下打慣的順手牌。但他認為中國的順手牌很快打完了，因為部分企業或許短期內仍然必須示弱，並且屈服於中國的壓力，但就長期策略而言，他們必然會慢慢思考怎樣降低對中國的依賴的。針對中國境內的抵制熱潮，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經濟學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個是中美關係惡化的前提之下，國內可能要找一個情緒表達的出口，做一個姿態。他認為這種參雜政治因素情緒化的抵制就同細路仔嗌交一樣，缺乏戰略眼光，亦都如虛火，唔會持久。佢話單一國家與中國關係交互，中國可以做出一個情緒表達嘅強硬姿態，但如果好多國家都同你關係惡化，你可以抵制全世界嗎？與其去抵制，仲不如考慮點樣同咁多嘅國家去改善關係，尤其係同主流世界改善關係。儘管係咁，佢話呢一輪嘅抵制由官方發起，必然會對外商企業喺中國嘅銷售額帶嚟一定程度嘅影響，但影響有幾大仲有待觀察。不過佢亦都話中國冇能力攞出如 H&M 等國際品牌嚟到制旗，亦都冇能力以商逼政，讓各國政府屈服。而外商在觀望情勢一段時間之後，他說亦都應該會尋求營銷策略來到緩和情勢或者安撫中國消費者。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人權律師都認為，這一波的抵制潮非民間自主發動，是官方操控，因為中共洗腦部分中國人民的話語如敵人亡我之心不死等，在中國仍然有一定的市場。他對國際社會和企業對中國迫害人權和新疆問題的關注表示肯定的，但他亦都希望各界促進漢人和新疆與西藏之少數民族和睦共處， 密惡意操弄針對人權紀錄。他認為中共在民主國家面前睇得出有其心虛的一面，亦都沒有底氣和所有的發達國家去鬧翻反面或者重新對外鎖國。至於在新疆問題的處理上，北京不具名的經濟學者認為，西方國家對中共種族滅絕為吾子人的指控恐有誇大不實之處，而中國不願意敞開新疆大門來到讓國際社會去檢驗，亦都是造成雙方溝通不良、敵意越升越高的結果。他說中國在新疆等內政問題上不可能屈服國際壓力，但亦都未必真的想同國際社會對抗。美中阿拉斯加會談不歡而散之後，美國聯手歐盟、英國和加拿大對涉及疆藏政策的多位中國地方官員祭出制裁，馬上引來中國對十位歐洲政要和學者的反制裁，而家又發動中國消費者抵制歐美企業，對此越演越烈的形勢，部分分析人士不表樂觀。台灣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同時都是中亞學會秘書長的事件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批評，最新發展只是反映出美中兩國的對抗情緒，一些都無助於聚焦解決新疆問題。他說真正問題是新疆的維吾爾人還有當地一些其他民族被關押到學習班再教育營裏面，這個問題要解決的，透過制裁好像應該是達不到這樣的目的，而且只是增加彼此更多的摩擦。我覺得到現在為止，中國和西方主要以美國作為代表，中國和美國沒有真正地做有效的對話。事件與認為歐美等國的制裁並沒有制裁到真正的決策者，亦都沒有效，而中國的反制裁則是無理的。因此除非兩國政府急踩剎車，否則卡在中間的企業接下來將會很為難，因為自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國一貫做法就是拿市場當武器，凡是跟中國作對者不對他開放市場。他說面對來自美國的施壓，中國已經開始對外鞏固自己的地盤，深化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對內隨著中共內部鷹派得勢多年，甲派的聲音已經漸漸被削弱，因此中美兩國對抗看來只會更加激化，敵意升高的前提之下，他問哪裡會來合作的空間呢？事件與說新疆問題已經陷入僵局，他說中國近期傳出撤出部分新疆的檢查崗站，如果屬實，他認為這個是美國可以接受的進展，否則兩國如果繼續在這個問題上僵持互不相讓，他問難道要走上極端往戰爭或者是經濟全面脫歐的方向來解決問題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歐盟這個星期採取步調一致的行動，就中國政府在新疆大規模侵犯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人權的行為宣布了制裁措施。這個自從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歐盟和英國首次以人權為理由對中國進行制裁。此外，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都發表聲明，對美歐聯手制裁中國表示支持。一次聯合行動顯然是美國通過外交努力聯手他的西方盟友對中國採取一致行動的一部分。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跨大西洋聯合行動向侵犯或者是踐踏國際人權的人是發出了強烈的信號。為什麼新疆問題會成為一個凝聚美國與盟國聯手制裁中國官員的主要議題呢？新疆問題為什麼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呢？另外，美國是否已經借助新疆的人權議題與西方盟國在外交上對北京形成了合眾之勢呢？美國維吾爾女律師葉伊漢·艾塞提說，海內外的維吾爾人以及維吾爾人權的權益倡導團體都普遍歡迎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政府嚴重侵犯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人權進行制裁的決定。他說因為首先他代表世界，特別是西方聯盟，他們這些理念相似的國家為維吾爾人的人權和尊嚴站出來挺身而出講說話，而且採取這種制裁說明世界是不可能再允許有罪不罰的這種這樣的文化是繼續延續下去。傑伊漢的弟弟艾克拜爾艾塞提2016年受邀來到美國參加由美國國務院舉辦的國際訪客領導力計劃，返國之後遭到拘捕，被判刑15年。此後傑伊漢一直為他的弟弟夏洛奔走。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健利说，美国、欧盟等西方主要国家联手就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官员是重要的一步，亦都显示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的政策已经到了是要采取行动的地步。他说，随着证据不断地被挖掘出来，报告越来越多，尤其是曾经被关押的一些人逃难是逃出来，还有他们的家人好像叶依涵女士那样，是不断地将这种具体的故事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即使你是想采取绥靖主义的政策，就发现已经突破了底线，突破了人类的底线，不能够不作出反应。所以在最近，美国、欧盟、英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可以说六大联盟联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声音，这种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种声音是说给中国政府知道，1945年联合国成立，1948年公约通过的时候，他们的发的誓是算数的，这个国际秩序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真正咁解决种族灭绝、集中营对少数民族嘅侵害同埋人权侵害仲係一个非常艰难嘅问题，但係佢觉得将呢个态度先表达出嚟，信息先发出去，呢个係非常重要嘅第一步。从地缘战略嘅角度，呢一次新疆嘅人权问题似乎好好咁将美国同埋盟友联合埋一齐，使到西方国家能够至少喺外交上形成对中国嘅合纵之势。但是杨健利警告说，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组成对中国的统一阵线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后续不动真格，它的有效性就会降低。他说这种联手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符合大家的期待，也都符合美国政府在过去一两年的承诺，尤其在拜登团队在竞选的时候还有上任之后的一些承诺，要形成一个国际社会的联盟，尤其是在主要民主国家的联盟来到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这个可以说是第一次建立了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对未来非常非常重要。中国政府说他不在意或者是真的，但是中国政府应该说在这里观望，他很在意。如果是这种的联手，这种联盟到最后是只是第一次，以后慢慢就成为一种表演性，不是玩真的，那中国政府当然就不在意了。中国政府已经比较习惯于玩这种游戏，在过去二三十年一直都在玩这样的游戏，他觉得你不是真的，他做什么要在乎呢？但如果这种联手成为未来应对中国的一个真正的模式，而这些民主国家真格地是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的官员找出其他的方式工具对中国是进行制裁的话，中国当然要注意，这种压力之下一定会产生一定的行为的改变。美国维吾尔律师叶依汉亦都话，呢一种嘅趋势能唔能够延续落去，仲有待观察。但系西方国家联手的确系重要一步。此外，佢亦都话，西方民主国家仍然可以采取更多嘅行动向北京施压，其中最重要嘅就系抵制明年嘅北京冬季奥运会。佢话呢啲行为只系一个开始，佢对维吾尔人寻求正义所遭受嘅一切，等于系为佢哋造成一种嘅时机。能不能够继续维护维吾尔人人权和尊严，这个是将来要看的。第二点，他觉得就是所有的西方国家必须是为维吾尔人，特别是近年的原因留在西方国家的维吾尔的留学生，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政治的庇护，这一点是必须要做的，而且必须要保护一些国家和中国政府有非常亲近的关系，可能会引导这些维吾尔人是回到中国，让他们是被送去集中营的情况。他觉得西方国家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避免他们被引导到中国而被送去集中营。第三点，这个是他最痛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犯了这样的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的情况之下，他将在明年是举办奥运会，这个是人类不可能允许的，而且是不可能接受的。奥运会的理念是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当一个国家犯种族灭绝罪的情况之下，你让他作为嘉宾的话，这个并不是创造美好的世界，反而就变成一种的共谋。所以他希望所有西方国家和其他的国家一起来到抵制中国政府作为东道主来到主办奥运会。我有将记者林峰的报道。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多项指标上直逼美国优势，有些领域甚至已经是实现超越。很多分析预测，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改变世界总体经济格局的全能型技术。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每年必须新增百亿美元投入，才能够避免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实力被中国反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2010年 當美國搜索引擎巨頭谷歌因為不願意配合中國當局審查，要求退出中國大陸搜索市場的時候，時任總裁的埃里克斯密特可能還未有料到中國在十年之後會對美國在人工智能 AI 等新興科技領域構成嚴峻的全面挑戰。斯密特在2012年對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說，他個人認為這樣的制度不能夠建立起一種現代的知識型社會，時間一長這種體制的方式是否會終結呢？他認為一定會的。時過境遷，斯密特最近頻頻對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的進展向美國政府發出警告。他最近在國會參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面說，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方面比中國領先一到兩年，而不是五到十年。去年2月斯密特卸下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所有的職務，在這個之前他就已經活躍於美國政界和軍界，先後為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行政當局提供科技相關的國防事務諮詢。斯密特目前是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這個獨立的委員會依據美國2019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成立，目的是研究推進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相關技術發展所需的方法和手段，以全面解決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需求，並且為美國總統和美國國會提供建議。斯密特在這個月較早時在參加智庫胡佛研究所最新一期太平洋世紀播客節目的討論之中，介紹了委員會最近發表的最終報告。他說中國的崛起為美國帶來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一個有能力的競爭對手，他以不同的價值觀所組成，以不同的方式管理一切，並且依照目標有效行動。他說中國模式就是在科技研發項目之中大舉投資，美國需要仿效，他們使用的模式被稱為軍民融合，他們知道中國正是這樣做，美國亦都需要這樣去做。斯密特在這個之前在參議院聽證會上面說，中國不單止拉近了和美國的差距，他的威權執政方式令到中國在面部識別等 AI 技術突飛猛進，領先西方國家好幾代。他又表示由於中國缺乏隱私保護，因此能夠建立大規模的數據庫，這些推動了醫療等領域的人工智能發展。斯密特又說美國需要在不損害美國核心價值觀的情況之下解決這些問題。斯坦福大學這個月發布的2021年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在人工智能相關的專業期刊引用率的這項指標上面，中國在2020年以 20.7% 的微弱優勢超過美國的 19.8%。 從人工智能相關的論文發表的數量上面，中國自從2017年就已經超過美國，2020年發表數量佔全球總量的 18%。 不過美國仍然保持了 AI 學術會議論文數量的領先的地位，並且在學術會議論文引用率指標上以 40.1% 大幅領先於中國的 11.8%， 這些表明美國的人工智能研究成果的質量更勝一籌。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報告說，人工智能是世界範圍的科技競爭的支點，人工智能將會被用來提升國家實力的各個方面，從醫療保健到食品生產再到環境可持續性，人工智能在周邊領域和技術的成功應用將會推動經濟，塑造社會，並且決定哪些國家在世界上施加影響和行使權力。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科技與國防政策研究員科隆科欽說，美國已經意識到人工智能勢必成為好像電能、汽車、計算機樣對整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通用技術。科欽對美國之音說，在實際應用特別是圍繞人工智能的企業方面，中國似乎擁有絕對的優勢，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因為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和對人工智能應用的市場需求，中國對如何獲取公共數據也都幾乎沒有障礙，而公共數據是人工智能的關鍵推動的因素。他表示美國理解這一點，並且非常認真地對待這個挑戰，美國亦都明白人工智能是所謂通用目的技術的最新的一種， 它的影響將會觸及幾乎所有的行業。美國在人工智能開發和應用方面的領導地位是他們國家興旺發達的先決的條件。斯密特在這個月在國會眾議院的一次聽證會上說，美國未來五到七年間每年需要增加400億美元的投入，專門用於軍事和非軍事領域的人工智能的研發。他領導美國人工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建議，美國需要將國防部年度預算的 3.4% 投入到科技的領域，並且至少撥款80億美元用於核心 AI 的研發。微軟公司總裁布拉德·史密斯在2月份參議院聽證會上面提到，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之中面臨的最大競爭挑戰不是技術的研發，而是中國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方面實際部署和運用的速度的優勢。他說需要鼓勵以符合民主原則和美國價值觀的方式，令到美國的軍事部門更快更廣泛地部署和採用新興的技術，最主要的目的是確保美國在軍事上面的絕對優勢，同時亦有利於加速科技在更廣層面的普及運用。NSCAI 報告定出了美國2025年達到人工智能就水的目標，這個目標特別指向五角大樓和情報機構的 AI 系統的組合。報告又說，美國國防部必須採取行動，將人工智能全面整合到關鍵的功能、現有系統、演習和作戰演練當中，以便在2025年成為一支具備人工智能能力的部隊。這些要求作戰人員具備基本的數字科技的素養，能夠運用那些訓練、演習和作戰之中融入的人工智能數字基礎設施和軟件。情報專業人員亦都要具備相關的 AI 素養。與此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呼聲建議科技水平先進的民主國家團結匯集能力，創造管理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所必須的規範和道德的準則。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艾倫同副主席達雷爾·韋斯特聯名撰寫一篇文章，說在民主國家之間進行人工主義匯總的承諾，對於從道德力量的立場和中國、俄羅斯以及其他獨裁國家進行談判至關重要。這些國家對 AI 未來的看法和美國的看法相差甚遠。新美國安全中心的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員卡拉·弗雷德里克認為，從長遠來說，基於道德準則設計的人工智能的產品在未來會更具有市場吸引力。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美國科技公司來說，確保商業成功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從隱私的角度出發，他稱之為隱私解決方案。如果你生產的產品對世界市場有吸引力，並且具備內建的隱私保護措施，很多人將它稱之為隱私納入設計，那你就能夠令到世界相信這種設計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另外，美國國防部聯合人工智能中心的主任海軍陸戰隊中將麥克爾·格羅恩在3月23日表示，提高使用 AI 的道德指導的原則，亦都能夠提高軍階指揮官對使用 AI 的信心。格羅恩又說，為了應對中國的2025人工智能產業的規劃，五角大樓正是研製一個有關 AI 劃算的五年計劃的備忘錄。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倡导和监督民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本星期发布一份特别的报告，呼吁美国进行民主改革。报告指出了美国民主倒退的若干问题，并且提出改进的措施。有人担心指出美国的民主缺陷会为专制政权送去攻击民主的炮弹，但是拜登政府强调，美国民主遭遇的最大威胁不是有关的缺陷，而是公民失去对民主纠错能力的信任。專家亦都話，歷史證明嚟自外國嘅刺激總會係激勵美國變得更加強大。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喺紐約報導。
自由之家在3月22日星期一发布的特别报告指出，美国民主当务之急的三大问题就是有色人种遭遇的不平等的待遇，金钱在政治之中的不当影响党派对立和极端主义。自由之家是1941年全球极权主义盛行的时候成立的倡导民主的非政府组织，这是该组织过去15年以来首次发布针对美国自己民主缺陷的报告。今年3月3日由自由之家发布的年度全球自由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的民主得分下降了3分，过去10年下降了11分，从2010年的94分降到2020年的85分，步入了和克罗地亚、蒙古、加纳和波兰这些新兴民主国家为伍的行列。报告指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之中的歧视造成了有害的后果，使到数百万遭受警察虐待和长期监禁的人缺乏有效的补救的途径。美国选举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受到投票限制的极大危害，这些限制对有色人种影响尤为严重。美国采取的移民和庇护政策违背了替躲避海外压迫的人提供自由和机会的承诺，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以及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所规定的保护。报告指美国的民主制度没办法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那些没有雄厚财力或者精英联系的人缺乏接近民选代表的渠道，金钱在政治和政策制定之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导致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报告又说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取消了对竞选支出的主要限制之后，金钱影响力日益增大，成为跨党派的问题，就是2020年大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获得来自227个亿万富翁的6亿4500万的捐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获得132名亿万富翁的3亿3600万的捐款。培育和争夺捐赠支持者的需要，迫使民选官员进入永久性的竞选的模式。报告又认为美国社会陷于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化，一是就是自由派，一是就是保守派，一是只是自由民主党支持者，一是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党派隶属关系和种族以及宗教身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美国的选举制度使到除了民主共和两党之外的任何第三方难以成为可行的替代的选择，从而为两极化奠定了基础。党派通过划分选区使到该党笃定胜选的做法，就是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最具有腐蚀性和最急剧的影响，这些意味着立法者可以选择选民，从而使到党内初选成为现任民选官员的真正的党争，而出来投票的通常都是坚定的党派的拥护者。这种情况鼓励候选人采取更为极端的立场，并且逐渐偏离中间的路线，日益加剧两极化和新媒体平台的出现，已经将大量的阴谋论、煽动性观点和虚假信息推入政治的主流。报告提出了三项改进的建议，就是第一，降低投票的障碍，建议各州通过各种措施促进所有公民的投票的行为；第二，就是严格竞选财务法律，压制金钱在政治之中的影响力，建议联邦和州立法者聚焦竞选资格资金的改革，改善政治广告透明度的要求，防止滥用竞选的资金；第三，就是通过建立独立选区重划委员会，以减少政治两极化和极端主义。这份报告是在1月6日国会骚乱之前写成的，作者表示骚乱发生之后，改善美国民主制度就更加显得它的必要。他又说仍然有很多理由有抱希望的，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维茨说，虽然前总统在上次选举之中竭力推翻人民的意愿，但是最终在1月20日实现了和平的权力移交。自由之家的报告发表前一个星期，美中举行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高层会晤， 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高調抨擊美國的人權紀錄，教訓美國官員沒有資格以實力地位與中國談話，令人震驚。在3月22日星期一，《華爾街日報》發表前總編貝克的評論，美國的文化精英正送出列寧獎的成索，指責美國的精英為中共攻擊美國提供了炮彈。文章聯繫最近在阿拉斯加美中高層會談，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以黑人命也是命等為證據，斥責美國的人權紀錄、制度性的不平等，引用前蘇聯共產黨領袖列寧的話講，資本主義賣給大家將會吊死他們的繩索，指責美國精英的做法是在這裡自我毀滅。文章又說，中共領導人目前在與美國進行的鬥爭之中擁有最大意識形態武器，就是對具有美國很多精英觀點特徵的自我毀滅的歡欣鼓舞。文章又說，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在教訓布林肯的時候所引述的那些理由，每一件都可以從民主黨總統競選綱領之中拿到的，亦都可以從獲得普利策獎報紙的故事之中選出，或者是從從美國頂尖大學每日講課的學生筆記之中找到的。文章指責那些控制美國精英機構和拜登政府的人，就是一直在這裡熱切地為中國製造意識形態的繩索，並且他們在過去一年之中提高了產量，就是摧毀美國在世界上權威的主要支柱背後的一股力量。他們跟中共一樣，他們說美國的主張是欺騙，僅僅是口號，他背後美國一直是仍然是施加壓制和剝削的力量。就自由之家的報告是否會被中共宣傳所利用，以及貝克文章的指責，美國之音採訪了自由之家報告作者雷普奇，他做出了如下的書面回答，說正是專制政權的這種操縱手法促使自由之家呼籲改善美國的民主，民主需要不斷加以關注以防止它的倒退，但是專制領導人通常濫用這個事實，妄稱他們擁有更優越的制度，因此美國來說發揮自身的優勢改善他的民主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去年8月，北京為了報復美國制裁扼殺香港自由的11名中國和香港官員，宣布了制裁美國非政府組織和國會議員的名單，自由之家主席阿布拉莫維茨亦都名列其中。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月24日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發表的演講之中說，對他們民主的最大威脅不是他們有缺陷，他們總是有的，最大的威脅是他們的公民失去了對民主政體糾錯的能力的信任，就是對落實他們組建一個更為完美的聯盟的建國承諾的信任。使得民主不同於專制的是他們公開面對自身缺點的能力和意願，不是假裝他們並不存在，忽視他們，將他們掩蓋起來。布林肯在美中阿拉斯加會晤之中回應楊潔篪的指責的時候說，承認我們不完美，我們會犯錯，我們會逆轉，我們會後退，但是綜觀歷史，他們所做的就是開放、公開、透明地面對這些挑戰，而不是試圖忽視他們，不是試圖假裝他們不存在，不是試圖掩蓋他們。有時這些是痛苦的，有時這些是醜陋的，但每一次作為一個國家，他們變得更加強大、更美好、更加團結。紐約大學法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孔傑榮說，如果外國對美國的人權批評是基於事實的話，他們必須學會接受和回應。他認為美國不應當迴避短處，難道好像中國這樣潛制公眾討論和建議的做法會更好嗎？孔傑榮又認為，世界上歷史上美國總是能夠從外國的刺激之中獲得奮發向上的動力，這些是另外一個美國的斯普特尼克的時刻。幸運的就是外國的刺激總會促使美國復興並且兌現自己的承諾。又說斯普特尼克時刻就是指的是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斯普特尼克1號衛星之後，促使美國急起直追， 展开同苏联的太空竞赛，并且制定阿波罗计划，在1969年成功达成载人登月和返回地球的目标。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保障民主联盟项目中国事务分析员白若斯说，自由之家报告呼吁改革，显示了开放社会的优势，就美国的民主状况进行公开的讨论，亦都谈到美国民主体制和进程的韧性，这些在中共的政权之下会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合法性的生存的威胁。网友春日曼语认为，布林肯国务卿是以守为攻，中方未能够听懂布林肯讲的三个试图，其实都是在打中国的脸。苏利文后来还特地从正面补充了一句话，一个自信的国家能够认真审视自己的缺点，并且不断寻求改进，这些就是美国的秘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驻美代表处美东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就设立海警工作组是签署备忘录，以增进美台海警之间的合作。这个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美台签署的第一个合作备忘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设立海警工作组之后将会改善美国海外警卫队和台湾海洋委员会海岸巡防署之间的沟通，建立双方的合作并分享信息。此外，这个备忘录确认彼此在保存海洋资源、减少非法未申报及未规范捕鱼，以及参与联合海洋搜寻搜救和海洋环境反应事件有共同目标的关系。备忘录由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恩以及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共同签署。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代理助卿金城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国际事务主任在场观礼。声明又说，备忘录建立在美台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牢固关系，美国支持台湾在全球关注的议题上面作出有意义的参与以及贡献，包括海洋安全建立公海洋执法信息交流与国际合作的网络。自从台湾关系法签署以来，美国在台协会和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一直在努力于鼓励美台两个社会之间深化合作。又说今日的备忘录是这些努力的最新的反映。台湾驻美代表处亦都在一个声明之中指出，萧美琴在致辞的时候提到台湾总统蔡英文说，海洋就写在台湾人的 DNA 里面，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台湾随时愿意在海洋相关议题作出贡献。台美海巡部门多年来在搜救及渔业执法等议题密切交流，他期待双方成立海警工作组之后能够缔造更强韧的伙伴关系，为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作出贡献良多。声明还说，双方签署备忘录成立的海警工作组将会提供双方一个讨论、检视、设定优先工作和增进双方联系、建立合作及分享信息的平台，这些亦都是彰显台美伙伴关系的另外一个里程碑。美台设立海警工作组备忘录在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华盛顿近郊的总部签署， AIT 总部最近搬迁至附近另外一个新址。萧美琴对媒体说，这些亦是他第一次去到 AIT 新办公室拜访，因此他亦都带了台湾的凤梨啤酒给美方当作乔迁之后的入醋伴手礼。中央社报道，台湾外交部将会在台北时间星期五下午举行签署设立海警工作组备忘录的茶会，台湾外交部长海洋委员会主委李仲威、海巡署署长周美五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预定都将会出席茶会。报道援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 蘇子雲的話說，美台簽署海警合作備忘錄，目的在度反制中國自從2月開始實施海警法之後的擴張作為，亦都象徵美國戰略更加清晰。蘇子雲說，中國藉著由海警法強化對周邊水域的控制，在法律方面強化依法用武的訴求和宣傳，部分內容例如海警人員可以在未經警告之下使用武器的規定違法國際的慣例，未來在地區將會有更多戰爭邊緣的灰色地帶的衝突。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晨方華盛頓的報導。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隆镇明经村村委会星期一上午召开例会期间，有村民携带爆炸物闯入并且引爆，当场造成五死五伤。这位中国多年来罕见的针对官员的自杀性同归于尽事件。有分析说，如果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不通过法律公平合理地解决，这类事件可能还会发生。据广州番禺警方星期一通报，3月22日10点几，化隆镇明经村发生一宗的刑事案件。经过初步调查，59岁的姓胡的嫌疑人携带住可燃爆炸物到该村一建筑物里边，系并且引爆，造成胡某在内5个人当场死亡，5个人受伤。案件仍系进一步调查当中。网传的爆炸之后，村委会办公楼的2层的视频显示，墙身和梁柱严重受损，天花板被炸落，杂物遍地，包括楼梯等处的墙上、地上血迹清晰可见，有伤者或者死者倒在地上，消防员已经是进入现场。另外有视频显示，警察在楼外拉起警戒线。美国之音记者几日来拨打网上搜寻出的明经村多个手机和电话号码，不过都是通话当中或者没办法打通。有广州当地的消息转述，目前警方对化隆镇事发当地的封锁严密，很难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记者星期三联系上的一位在被炸村委会办公楼边上班的人士说，当日爆炸的声音很大，警方很快就将附近公路、道路等是封锁很长时间，目前不清楚引爆的详细原因。目前还未有关于这宗自杀性爆炸起因的官方的讲法，网上转发的据信是同一位明经村村民的社媒对话截图，截图显示是涉鱼塘征收补偿问题，引爆炸弹者是验出肝癌，与同村的干部一拍两散。据该村的村民介绍，共16伤7死，包括书记、2名高层官员、2名队长、2名党员。凶手明知开党员会议就去炸，显然是有计划、有预谋。据网上是据信是来自一位村民的粤语的音频介绍，有一个人是绑住炸弹冲入去炸。当时党员村干部在度开会，他们卖了很多人的很多地，维权了很久，但是都搞不定。拉横额又被人捉，目前网上的截图和粤语的音频都没办法得到独立的核实。另外据香港亲中媒体东方日报的东网报道，有居住在化隆镇的港人透露，姓胡的男子是退伍的军人，因为愤恨村官不作为而且涉嫌贪腐而采取极端手段。网传消息就指，事件或者涉及明经村近日展开的旧村改造工程。这次针对官员的爆炸事件发生之后，网上有一些人对这位姓胡的男子不伤及无辜平民百姓或者学生的做法叫好。有网友说，哪个的过错就去找哪个，比乱斩学生是好得多了，敢于对政府下手的而不是对比自己更弱的平民下手，这个才是真汉子。总算明白冤有头债有主，不到路上随机斩人或者到幼儿园的门口发泄。不过亦都有啲网友担心未来呢类嘅自杀性爆炸会增多，有人话以后呢种情况会越嚟越多，暴政必然促生暴力，全国都系火药桶，仲有人认为呢种行为系恐怖噶，反人类，唔应该有咁大嘅仇恨。前纽约时报北京记者站中国研究员赵岩近年在美国组织和参与多宗的访问拦截习近平在内嘅访美中共高官申冤嘅维权行动。赵岩说，在目前基层民众面对上下串通贪腐，上访之路基本被堵死，而一切听党的法律又没办法为民伸张正义舒缓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出现番禺这样的自杀性同归于尽的爆炸案是不可避免的。
在法律没有 要看党委书记的眼色才能运转的前提下，那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早晚的，也是必然的。
赵岩话：喺法律冇作用，要睇党委书记嘅眼色先至能够运转嘅前提之下，咁呢种情况嘅出现系早晚都系会噶，亦都系必然噶。老百姓喺法律面前就系弱者，如果你想实现正义嘅话，就只能自我实现正义。各级纪委对呢啲嘅基层贪官嘅保护已经到咗破坏法律、无以复加嘅地步，先至逼迫老百姓不得不行而反之。赵岩仲话：以往发生嘅例如陕西村民怒杀村官一家嘅案件，不如呢次番禺嘅爆炸案更具警示性。喺大批各级官员利用手中嘅权力不断侵蚀百姓权益嘅情况之下，如果当局只系想维稳而唔系为民众解决矛盾，系维护佢哋嘅权益，官民对抗会更加激化。隨著官民矛盾激化出现嘅几宗重大嘅民杀官事件，曾经引起社会嘅关注同埋讨论。北京青年杨家2007年10月在上海游玩骑车的时候被民警叫停，因为警察要求杨家出示证件而发生纠纷，被强制带到派出所之后惨遭八个警员殴打施暴。2008年7月1日，杨家在上海公安局集不分局里面刺杀六名警员，刺伤四警和一个保安人员的重大杀警案，引发社会对警察暴力和公平正义的讨论。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居民钱明奇对拆迁补偿不满，长期上访诉冤无门，引爆抚州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区药监局三处，造成包括本人在内的四死五伤。2012年12月13日中午，柳州市规划局局长何斌在屋企被一名上访户系炸死，他的妻子受伤。2015年2月19日，河北青年贾敬龙因分房被村委会下令强拆，持射钉枪将村党支书兼村长何建华杀害。该案因为贾敬龙的遭遇和死刑审判当中对情节的认定，在中国法学界和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就在贾敬龙2016年11月25日处决之后的一日，陕西延安延长县村民黑延平因为征地补偿纠纷刺杀村主任和家人，致四死五伤。2017年3月17日，江西贡州南康区村民明经国因为反抗强拆，用镰铲杀死乡人大主席卓宇，事件曾经轰动一时。赵岩话：虽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发现政权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号召全国要反腐，要从基层打黑开始，但是打了三年，结果就是打出番禺这样的爆炸性事件。
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在忍，都在让，他不忍不让，他没有招啊，他要搏命啊。这番禺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件，也是对大陆政权的一次再一次的警钟。
他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在这忍，都在这让，如果不忍不让就没办法，要活命。这次番禺事件是一个典型的案件，也是对大陆政权再一次的警钟。这种结果继续下去，可以预见中国大陆的明日就好像一个高压锅一样，爆炸结果是怎样样的。因为在中国代理多宗的敏感，也都包括维权案件而遭受当局打压，被迫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曾经在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陈建刚说，中共当局目前铁桶式的高压控制正是一步步地北韩化，在包括高科技等各种严密监控之下，好像番禺这样有勇气有能力进行激烈反抗的民间人士少之又少，未来的案件不会更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